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在圣玛利亚传福音。当我们想到神的智慧，想到我们人生大事时，我们不能不说神的意念真是深不可测，难以理解。更积极地说，我们承认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正如天高过地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中，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将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和地极做他的见证人。对犹太教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是荒谬的，他们鄙视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对他们来说就像贱民一样。但是神通过逼迫将信徒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暗示神在时间和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中工作，这与许多信徒的期望相矛盾。许多人都喜欢看到超出所有人想象的神迹奇事，其实神是能用非凡的方式养育他的孩子的。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这么说道，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It was not indicated in the initial command in Acts chapter 1-8, but we find it out in chapter 8. Acts 1-8 says that the prophet was scattered, and the Lord also scattered them to fulfill his will.
我们知道超自然的神大多时候使用最普通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他利用犹太人对基督徒的仇恨，将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并偶然地成为传教士或耶稣的见证人。他们不知道将他们分散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最初的命令并没有表明这一点，但我们在第八章中找到了这一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主也分散他们以成就他的旨意。同样的，在生活中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一切的细节，但神使用一切来荣耀他。那么我们拥有或拥有的或没有的，看得到或没看不到的，一切都有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的生活中实现神的旨意并荣耀他。引述布伊士的话，他这么说，分散在希腊文中有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分散后就没了，就如骨灰撒入大海一样。这不是第一和第四节中使用的词，这里使用的词的意思是分散好被栽种。它就好像希伯来文Jezreel 耶斯列的意思是分散，但也有栽种的意思。这就是神对以色列所做的事，因犹太人的罪将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但神也把他们带回来栽在他们的地。门徒因 迫害而分散，但灵修分散而门徒，以便他们能够被栽种，因为他们往各处去传道，也就是在第十节能够找到的。你也这样做吗？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是因为工作、家庭、教育还是其他的原因而分散的你，是否认为自己被栽种在那个地方呢？你是否也为耶稣基督扎根而并且结出果子呢？这就是早期基督徒所做的，正是如此。即使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也有助于推进基督的事工。后来保罗写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的前半段。对早期教会的迫害甚至斯蒂凡被石头打死，都说明这一个原则。首先，五旬节的信息是在犹太背景下发生的。那天，彼得向他的犹太听众宣讲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他的信息的高潮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五旬节讲给犹太人的信息，集中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犹太人知悉经文，尽管他们对神的话没有正确的理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根据犹太人接受为神的话的旧约经文，向他们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所有听到他的话的人，心里都必须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和基督。彼得信息中的所有论据都支持这一事实。犹太领袖不接受早期教会以耶稣和弥赛亚为中心的信息，他们首先做出的回应是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人。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18节所找到的。尽管有这样的命令，门徒还是继续教导有关耶稣的事。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18节，我们看到了犹太领袖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44节，我们看到了门徒他们的回答，他们无意停止传讲基督，这促使犹太领袖做出第三种回应，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44节找到的。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最后一步不仅仅是警告、监禁和殴打，使提凡被石头打死了，这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4到60节。这导致许多门徒逃离耶路撒冷。教会的敌人不喜欢的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敌人要阻止福音的传播。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之间的对比。神的旨意传播福音，而人却不愿意，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最终的结果就是 仇敌的迫害反而造就了福音的传播。当我想到这个想法时，诗篇第二篇的一部分出现在我脑海里。诗篇第二篇一到四节，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聚成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赐笑他们。阿们。福音的仇敌利用犹太领袖来阻碍基督信息的传播，尽管如此，神用他们的行为进一步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基督命令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极地为他做见证。随后斯蒂凡的死引发了迫害，导致信徒逃离耶路撒冷。基督徒遇到了撒玛利亚人，在第五节我们读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第一代基督徒大多数是犹太基督徒，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被教导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不可接触的人，反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使他们越过了耶路撒冷的边界，遇到了不同的受众。即使撒玛利亚人他们是谁呢？尽管撒玛利亚人不被视为犹太人，但是他们也不是异教徒，他们是犹太民族的后裔。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掳离国土，并将外族人安置在撒玛利亚，这能够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二十九节找到。当这些外族的人在新居的地方遇到问题的时候，亚述王下令被掳的祭司重返犹太地。我们能够看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二十七节这样读到，亚述王教唆如来，举指教那些民，所以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敬拜的是同一位神。根据威廉圣母他说撒玛利亚人的信条包括相信一位神，相信先知摩西，相信律法，相信基利新山为神指定献祭的地方，相信审判和相信降罪的日子，以及相信摩西是复兴者。因此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与犹太人的信仰是非常相近的。但主耶稣在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针对他们对宗教的无知，这么对他说道：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分裂分子、异教徒或混血儿。然而路加在他的福音两次中描绘了撒玛利亚人的正面形象。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节，既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以及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六节，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It also had pagan elements in their religion. Some of the nations that were brought to Samaria by the Assyrians kept their religion.
撒玛利亚人他们不了解神的真理，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拒绝了摩西五经以外的全部旧约。如果没有旧约圣经的其余部分，他们就不可能理解神完整的启示。更准确的说，他们对耶稣亚记以外的旧约真理一无所知，因为撒玛利亚人只有创世纪到约书亚记。他们的宗教在他们的宗教中也有异教的成分。一些被亚述人带到撒玛利亚的外族人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在列王记下第十七二十九章九第十七节二十对不起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二十九节这样读到，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祭坛的殿中，因此犹太人拒绝让撒玛利亚人参与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像撒玛利亚人这样的群体的危险在于他们了解一些圣经的真理，他们实践某种形式的圣经信仰，但他们不知道神在他话中的完整启示。当他们将异教的元素添加到圣经的启示中，问题变得更糟了。腓力欲行邪术的西门的遭遇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的撒玛利亚人都对耶稣和使徒的信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西门他展现了典型的撒玛利亚人的属灵状态。西门行邪术，这清楚地表明他的能力不是来自神的。在那个时代，行邪术的人被视为是了解神旨意的人，他们拥有并使用超自然的知识和能力。在西门时代，邪术是宗教的正常部分，通过神谕和梦境，宗教领袖相信他们能够为人和事得到诸神的旨意，人们愿意付钱给行邪术的人，以便更了解诸神的旨意或预知疾病。人 相信魔鬼导致疾病。在托比特书中有一个如何治愈被恶魔附的人的例子，在书中这么写道：将烧鱼的心脏和肝脏的烟雾用于治疗被魔鬼或邪灵附的人，任何这样的苦难都会永远消失，不留痕迹。西门他能通过他的邪术让人们惊叹不已，这种能力对人民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人们用他们的肉眼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因此西门让人们为他着迷。传道书第八章第十到十一章第十节，无论是大小都听从他的话，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为他就用邪术使他们惊讶。这是传道书第八章第十到十一节我们能够读到的。西门自称是大有能力的人，人们都称他为神的大能者。根据佩奇的说法，当时人们相信诸神以人类的形式显现或化身，西门被描述为几乎是神圣的。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中，以哥念人认为保罗和巴拿巴是以人的形式降临的神，《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十一节能够这样找到。他们这样说是因为神通过使徒医治了一个瘸子。西门的情况则不同，他没有将自己的治愈能力归功于神，而是归功于他自己。人们因此承认他就被封为伟大的力量，逐渐他们当时的属灵状态。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我们继续这样读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当基督徒分散的时候，他们四处传播福音的好消息。在耶路撒冷之外，教会遇到了不同的听众和不同的问题。在第一次的遭遇，教会遇到了撒玛利亚人并面临着邪术的问题。这些改变并不是因为教会计划而发生的。将福音传播到耶路撒冷以外地区的行动并不是来自教会的，是使徒以外的一群人将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就撒玛利亚而言，那人便是腓力。可以说那些因迫害而离开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史提凡和腓力都是希腊化派都是希腊化派的领袖。因此令人惊讶的是，神选择了一位希腊化犹太基督徒将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道，他的传道事工是八章四节中分散的信徒传道工作的一部分。在第八章第五节我们这样读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第八章第十二节，腓力向他们传了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在十二节我们读到，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再来第八章第十四节，我们也看到人们领受了神的话。第八章第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我们看到了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了神的道使徒使徒到了撒玛利亚向他们传道第八章第二十五节我们读到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阿们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使徒他们传讲主的道也就是福音腓力和使徒都传讲主的道也就是关于基督以及基督的名和神的国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信息与当今传道的人的信息进行比较现在的人很多都想听成功神学的福音或者在感官上在敬拜中得到得到快感但是我们看到腓力和使徒他们所宣讲的并不是成功神学而且并没有在广杆上吸引这些听众而是他们的讲道中心就是关于基督关于基督的名和神的国再来我们看撒玛利亚人对所传的信息做出的回应在第八章六节他们留心听腓力向他们传讲的内容读第八章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被译为同心合意这一词在使徒行传中出现了好几次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二章四十六节四章二十四节五章十二节七章五十七节八章六节十二章二十节十五章二十五节十八章十二节十九章二十九节都出现同心合意这一词这一词可以表达同意目的或一致的意思根据 F.F. Bruce 的话听从应在完整意义上理解为注意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因此对福音的回应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集体的一致决定这意味着对福音的强烈反应这就是建立撒玛利亚教会的路在第八章第十二节他们相信腓力向他们所传讲的第八章第十二节极致他们相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呢但你就受了洗人们对腓力的讲道做出了回应第十二节上半 节撒玛利亚人相信了，西门也相信了，他们受了洗，第十四节的下半段描述了他们对腓力传道的回应，既是撒玛利亚人接受了神的道，腓力传道的结果是人们得医治，得拯救，人们相信受洗，城里充满喜乐，转变正在发生，经文明清楚地表明人不再被污鬼附身的病得拯救，基督使人脱离邪灵。腓力在撒玛利亚宣讲的基督与彼得在耶路撒冷宣讲的基督是同一位的，两个地方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上下文虽然不同，但这两个信息的中心就是基督是。但是他们两人的信息的中心是基督是很明显的，这与传教是无关，或者后来所发生的神迹无关。使徒的信息的内容是永生的基督，如果讲到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变和转变的话，那传道者就应该提出问题了。西门他看到了腓力所行的神迹奇事，他还看到了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西门便请求他们给他权柄做同样的事。西门要给他们钱，使徒对西门的态度又是如何？对西门的态度有如何的反应呢？西门他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在第八章20到23节我们读到，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邪恶，祷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我们需要的准确地注意到使徒在第八章第18到19节中所反对的提议是什么。在18章18节我们读到，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这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西门对腓力凭着圣灵的大能所行的神迹感到神奇，因为腓力所行的神迹的真实性远胜他那迷惑人的邪术。但是在这两段我们看到一个更神奇的，这便是证明一个人是神的使者，并能够让相信福音的信徒受圣灵的大能。使徒他们借着按手叫人受圣灵，即使腓力也无法行出这样的神迹。这一殊荣自然会极大的激励刚放弃行邪术的西门的雄心壮志。我们不能为这不圣洁的欲望开脱，即便这与他先前的生活相吻合，不仅这个野心本身是不虔诚的，而且他寻求实现这野心的手段对于门徒和他们所侍奉的主来说都是卑鄙和最具侮辱性的。
He tasted our criminally in the past. Not only was the ambition itself impious, but the means by which he sought to accomplish it were base and most insulting, both to the apostles and to him whom they served.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of outward manifestation.
我们知道，基督教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现的宗教哦，尽管基督教有这些表现，基督教是关于心的，人的心在神面前必须是正的。如果人的心在神面前是不正的，就在这岛上无分无关。彼得指的这道是什么呢？学者对这节经文中的道有不同的理解哦。根据 C.K. Barrett 的说法，道指的是神的道，或者是福音。引述他的话，基督徒相信与传讲神的话息息相关，而西门的提议表明他对这一切是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在第四节，分散的使徒往各处传道。在第十四节中，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然而西门却与这道无分无关。这词就是福音，这道就是福音。彼得说西门要同他的银子一起毁灭。西门与这道无分无关，他的心在神面前是不正的。在西门与这福音是无关的。在第二十节中，彼得谈到神的恩赐，在使徒行传中，这恩赐在二十节，这恩赐谈到彼得谈到神的恩赐，这恩赐指的是赐下的圣灵，而不是圣灵带来的恩赐。从经文和其余的部分来看，并不清楚西门是否最终选择相信基督。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读到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教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这是悔改的祷告吗？还是他将走他自己的路呢？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祷告，相反的我们读到他请使徒为他祷告。一些希腊手稿对这节经文有如下的解读。一些希腊手稿这么的写道，西门回答他们说：我恳求你们为我向神祷告，以免你们所说的这些不幸降临在我的身上。
We may conjecture that he repented, he said, even though Calvin admitted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学者例如加尔文。加尔文他说我们可以推测他悔改了，尽管加尔文他也承认许多早期的教会作家对此有持有不同的观点。另一个观点来自梅茨格他怎么说，这补充暗示西门留下了悔恨也许悔改的眼泪。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如克莱门丁说西门留下的是怨恨和失望的眼泪。我们不能够确定哦，我将在下一个信息中分享我对西门的一些想法。显而易见的是，西门不可能是基督徒的同时也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像西门这样的人在基督教会里头看到这样的人是令人伤心的。西门自称是基督徒并受了洗，他与传讲福音的腓力保持亲密联系，来显出对福音的兴趣。但是问题是他的基督信仰是否仅限于外表而没有真正的相信呢？基督教所有真正信徒的基督教是所有真正信徒的宗教。神通过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领袖祭司使徒赐给他们圣灵。神不想建立一个分裂的教会，一个犹太教会和一个撒玛利亚教会。犹太使徒按手在撒玛利亚人身上，象征着教会的团结，使徒受到腓力施工和在那里发生的事的鼓励，也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在第八章二十五节我们读到，在第八章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神像他的子民传达了同样的救恩信息。简单阅读他们的信息就可以看出，无论背景如何，他们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例如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在讲道中解释了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反而他的重点不是在所发生的事，而是在基督和基督的荣耀。彼得和的第二个信息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彼得和约翰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一个跛子围观的人看到后无不惊叹的。彼得却利用这个机会向人们传道，他并没有专注于跛子的治愈，相反的，他荣耀主耶稣基督。彼得的第三个信息就是在犹太统治者长老和律法师面前传道。他没有改变信息的重点，他再一次强调神迹是奉耶稣的名行的，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权柄或名义。彼得解释说，只有靠耶稣能得救，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到十二节。犹太领袖试图阻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然而使徒们明确地表示他们不可能保持沉默，他们会继续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和教训。腓力在撒玛利亚正是这样做的，他的传道非常有效，许多人成为了基督徒。他宣讲的信息内容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五节，那就是基督。第八章第十二节，神的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以及第八章十四节，神的道。许多撒玛利亚人听了腓力和使徒的信息，接受了基督。无论听众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耶稣的名。我们应该传讲基督。基督徒的机会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机会。如果有人去基督的教会出来的时候，他不应，如果 有人去基督的教会，出来时他不应该没有任何改变。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应该揭露他内心的秘密，使他俯伏在地敬拜永生的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也应该是对基督徒产生影响。基督徒应该反映出主的荣耀，通过圣灵他们应该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因为他们要变成主荣耀的形状。我们应该问基督怎么样改变我们。或许现今的基督教基督教被世人嘲笑，或许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做出改变，没有反映出神的荣耀。我们听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应该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反映出主的荣耀。新金多夫他这么说过。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情感，那就是他，那就是他。你和我呢？我们的强烈情感，在我们心里强烈的情感是属于谁呢？你我必须只有一个，你我都必须有一个只以基督为中心的属灵生活。让我们低头祷告。